弟兄姊妹，下午好。好，开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欢欢喜喜。虽然天气有变化，但是你依然在我们当中，你眷顾我们，也保守我们。你就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祝福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我们要敬拜你，求你显出格外的同在，施恩于我们，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当中，讲到说教会的一个特质呢，必须要有真道的宣讲。当神的话真实的被宣讲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彼得一讲完道之后，有3000人信主，很多人信主。上次我们讲了，有3000人一次讲到有3000人信主，这是每一个传道人的梦想。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了一件事情，彼得是个渔民呐，是个打鱼的。但是当五旬节那一天他站起来讲道的时候，竟然有3000人几千人信主的，他的能力从哪里来呢？我们就想到了五旬节那天圣灵的降临，圣灵降在彼得的身上，就按照主耶稣给他的应许，他们就得到了能力。这个能力不单是他们可以讲方言的能力，可以更有一个可以明白真理的这样一个能力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圣灵是有一个工作，是可以使我们明白这样的真理的。那么我们今天看呢，是进入真理。如果说我们那天看到了彼得大有能力的话，讲道进到人心当中，那些人怎么马上来到彼得的面前说，弟兄我该怎么办，我再怎样才能得救呢？彼得就直接说，你要悔改，你要信耶稣，要奉耶稣奉父子圣灵的名要施洗，你就可以得到圣灵，也可以得到圣灵，就是神住在你的里边，表明你是得救的。所以我们就清楚一件事情，教会必须要有真道的宣讲，而且这真道呢，必须带着圣灵的能力才能够进到人的心当中的。它不是简单一个知识上的一个明白或者一个知道，不是的。神的话语当中必须注入着什么？注入着圣灵的能力，才能够进到人的心中，使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人都是骄傲的，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是罪人的，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都觉得自己是好人。除非有一天圣灵，就是神的灵，就是完全公义的灵，把我们带到真理的当中的时候，真理像光一样就可以照亮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地方，那里边一切的黑暗，一切的污秽，一切的肮脏，我们才可以看见。你说那我为什么自己看不见呢？因为我们是瞎眼的，我们所看到的都是我们自己好的地方的。所以呢，我们今天来看，教会必须要有真道的宣告，但是这真道呢，必须是可以使人进入真理当中的，否则的话，我们就会走到另一个误区当中，就是我们有这样的知识，知识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呢，这知识呢，却与我们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借着腓立比书的第3章第7节到第16节，我们来看，无论我们在这里边是信道的，还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都一起来学习，与我们都是有帮助的。第一到第7节到第8节上，让我们看到认识耶稣基督是至宝。那么这个呢，我们前面讲过了，这节经文我给大家讲过的是因为这节经文我们容易把它误解。我们会误解什么呢？啊，你要认识耶稣基督是至宝啊。这里讲的不是认识耶稣基督是至宝，是认识这件事情是至宝，而基督呢是认识的对象。因为基督是至宝和你我认不认识是没有关系的，你认识他也是至宝，是神在永恒当中为人所设立的救主，是神的儿子。你不认识他，他也是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能够认识他，这就是至宝，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不要误解，所以这里讲的是认识，是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要去认识他，这件事情是最最重要的。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3章的第7节到第8节上这样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们知道前边第3章开始的时候，保罗就在讲到了说那些律法主义者 什么叫律法主义者呢？就是他们以遵守神的律法作为骄傲的本钱的。律法上说不能偷窃，我没有偷窃。律法当中说不能杀人，我没有杀过人，因此他就觉得我是个好人，这样的人。他们就觉得说用这个我是好人，因为我没有违背律法来夸口的，这样的人。保罗就说如果你们这些人可以夸口的话，他说我可以夸口的，他说我是第八天受割礼，是完全按照犹太人的律法生活的人，他说我也是有可以夸口的，我有很多的东西可以骄傲的，我是律法师，我是教律法的。然后呢第七节他马上就话锋一转，他就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什么？就是在前面所夸奖的这些，就是别人所羡慕他的这些。哇，你是个敬虔的拉比，是个老师，是个为宗教热心的，你按照犹太人的传统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人。他说我以前都也以这个为骄傲，但是呢现在因为我认识了耶稣基督呢，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没有益处了。为什么呢？第八节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就是对我没有好处的，这些东西对我都没有好处。然后说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什么意思呢？保罗这并不是说这万事好像对我是粪土一样，我们还是需要吃饭嘛，对吧？我们还是需要生活嘛，我们还是要过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但是这一切的事情怎么说呢？和认识主耶稣基督相比呢，就好像粪土一样。它这是个对比哈，这是个对比，并不是说基督徒去认识耶稣了就不吃饭了，不是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呢，每一天所经历的这一切呢，和认识耶稣基督呢，他俩不具可比性的。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是顶顶重要的，是至宝。因此呢，当我们讲到认识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一件事情，我们是如何认识呢？我们怎么能够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呢？借着先知和使徒所启示给我们的，就是借着这本书叫圣经。这是借着历世历代的先知说启示给我们这位基督是怎样一位基督，我们要认识这位基督，必须要认识他，认识他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呢，我们就讲到了说圣经里边所讲的这一切的话，先知所讲的这一切的话，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圣经所启示的这样的一个有关神的知识。这个知识非常重要，你认识这个知识是至宝啊，这很重要的。借着这里边所启示的这位基督，这是至宝。我们一起来看，在先知何西阿书第四章的第五节到第六节，耶和华神曾这样的来责备当时的那些祭司和先知，说你这祭司必日间跌倒，先知也必夜间与你一同跌倒，我必灭绝你的母亲。这是个极大的咒诅。为什么他要咒诅这些祭司和先知呢？祭司也好，祭司是神与人之间的一个中保，一个连接点。他面对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他代表神；当他面对这位神的时候，他代表以色列的百姓。所以呢，这些祭司呢，需要把耶和华神的书、律法书传达给以色列人，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当如何去行，什么你是不该行的。那先知呢？先知就是神呼唤出来的人，呼召出来的人，然后神的灵在他的里边把神要他讲的话讲出来。也就是说他是传达神旨意的，这样的人先知。这样的人他们要一同的跌倒，而且要灭绝他的母亲。这是很大的一个咒诅。为什么呢？第六节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而这知识是从哪儿来的呢？是神界的祭司和先知向他的百姓所传达的。而他的百姓没有这样的知识，他就要问责于谁呢？祭司和先知。你们为什么没有把耶和华神的知识传给他们呢？告诉他们什么是当做的，什么是不当做的，什么是耶和华神的心意，什么是耶和华所厌恶的呢？这是你们的工作，你没有好好做的。然后下边说，你弃掉知识，就讲到了说这些祭司和先知，他们口中不再传讲神的话语了，有关神的知识。他说，我也被弃掉你，没有用了吗？ 神兴起祭司也好，兴起先知也好，就是让他把有关神的旨意、神的知识传达给神的百姓的。但是这些人已经不再传达神的知识了。那耶和华神说，好了，那我也要把你们弃掉，使你们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就把他们给废掉了。那么这里我们留心一句话，他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所以我们就知道知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没有知识会灭亡的，因为这知识是让我们告诉我们这位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也告诉我们这位上帝他要差遣他的儿子要救赎他的百姓，他告诉他的百姓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他的百姓应该怎样的生活。所以当没有这个知识的时候，他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什么？都是违背上帝旨意的，都是不讨神喜悦的，都是在神的审判之下的。所以知识很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八节，这里讲到了我们可以从耶和华神呢，从主耶稣基督那里得到很多的平安，得到很多的恩惠，不但得到救恩，我们已经得到了。然后他说正因为这个缘故，什么缘故呢？就是我们在基督里边已经得到了神的救恩，我们是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人，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人，所以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要分外的殷勤，不但是殷勤呢，要格外的殷勤，你要劳苦，你要努力，你要追求，追求什么呢？这里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看哈，这是我们基督徒要追求的一个顺序的。有信心你必须要建立一个德行，当我们相信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在我们生命当中就会怎么样，就会体现出来。比如说你在读小学的时候，第一课老师教你一加一等于二啊，一加一等于二，我相信因此我们一加一等于二就用到今天，对不对？你虽然没有刻意的去用，为什么呢？因为这已经成为你生命的一个品格了。你去买菜说，哎，苹果一块钱一个，买仨，你不用算，给你三块钱，但是你用的是什么？是一加一等于二，再加一等于三。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有信心，一定会带出德行的。你相信你后边跟的是警察的，你就不会超速的。你相信呢100度的水可以烫死人的，你就不会用100度的水去洗淋浴的。因此呢，我们讲到说，当我们信神的时候，我们有信神的心的时候，那么就要可以产生出来一些德行，因信神而产生出来的一些德行。但是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因为知识是我们建立德行的基础。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许偷窃，并且定义什么叫偷窃，什么叫偷窃，什么叫偷窃。我们有了这样的知识，我们才能够凭着信心去建立我们的德行，对吧？如果没有知识的话，那我们只能用自己的理解的方式，什么叫不要偷窃。而我们所理解的这个偷窃呢，不一定是合乎神的想法的。所以我们又看到了知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关神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边排到的第三位，它是德行的建立，德行的基础。然后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是指到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的建立过程当中的追求，殷勤所追求的，而知识在这里排在第三位。好，下边我们看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回到这里边呢，德行就出来了。这个果子呢，指的就是德行。我们当不断的这样的认识，不断的建立德行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个正向的，当我们建立德行的时候，后面我会讲到，就使我们更加对主有个认识。当我们更加有认识的时候，我们的德行就更增加，我们的知识加增的时候，我们的认识就更加增。所以知识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当讲到了哥林多人，他们要讲要吃偶像之物的时候，他们两派就打起来了。有一派的人呢是有知识的，觉得说，哎，我们在基督里是自由的，我们什么都可以吃，只要我们祷告就可以了，对不对呢？对，他们有这个知识的。但是呢，另外一派的人呢，他们另外一派人说，不，祭偶像之物不能吃，哎，吃了那是亵渎啊，那是污秽啊，玷污了。所以这两派呢就变成了对立。在对立的过程当中，那一派说我有知识的人就说，哈，我管你呢，反正我是自由的，我想吃我就吃，以至于那些不吃祭偶像之物的人，他们信心就软弱了。所以保罗呢在这里就告诫这些人说，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责备那些自以为自己有知识的人。当你觉得自己有知识的时候呢，你为什么又使那些人跌倒了呢？因此你这里边的知识是有瑕疵的。真正的从神而来的知识呢，是建立人的，而不是使人跌倒的。但是你为什么你觉得你有知识反而使人跌倒了呢？因为你自高自大。但是这里边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使知识使叫人自高自大，这不是知识本身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不是知识的问题。比如说你在学校，你的孩子在学校当中考试考个 A 回来，他骄傲数学，他数学答了个 A 在全校排第一，他回来就自高自大了。你说是数学有问题呢，还是这老师出的题有问题？都不是的，是个人有问题。但是呢，我们知道知识的确有这样一个负面的效应。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个完全的人，我们不是因着知识而自高自大，我们就没有知识我们也自高自大，何况我们有知识呢？所以知识呢带着这样一个负面的效应，它可以使人里边这个罪恶的心呢被搅动，因此就自高自大，觉得哎，我明白，我知道。但是保罗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最重要的。好，我们下面看，正因为知识如此的重要，所以提摩太后书呢，保罗提醒提摩太这样跟他说，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辞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这里边就讲到说，这个知识里边有些人呢就讲一些什么呢，在这个真理的知识之外的话，讲的之外的话怎么样，大家就开始争辩，你对还是我对，因为讲了真理之外的话呢没有标准了，因此大家就开始争论咯。保罗就告诉提摩太说，你千万不要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会败坏人，而不会使人得益处。然后就给他讲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所以就提醒提摩太说，你在教会当中是做带领的，当你在讲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你要蒙越喜悦的，你要神要喜悦你。怎么样才能喜悦呢？说你要做无愧的工人啊，做一个无愧的工人。什么样的工人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样的工人是无愧的工人呢？说你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就是你要把这知识，神借着历史历代的先知所传达给人的话语，要讲得清楚，而且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不是我想，不是我以为，不是我这样的看法，我分析得出来的经验，而是你必须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因此这知识非常重要，那么把知识讲解得按照正义分解呢，也非常重要。然后下面说，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那么讲到的世俗的虚谈呢，我们大家都明白，比如说搁网上找一些段子啊，在台上讲，会讲一些七七八八的那些东西。这个讲台是宣讲神话语的地方，不是在这里讲笑话，不是在这里讲在网上那些鸡汤，不是的，必须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因为这知识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用世俗的虚谈 在这台上来讲解真理的话，那么教会每一个听的人就会进到世俗的当中，而不是进到真理当中。当我们用我们自己的道理在当中讲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产生许多的争辩，而不是在真理上的合一。也是真理重要不重要？非常的重要，以至于保罗说，这真理，这真理的知识必须要讲解的明白，神才喜悦你，你在神面前才是一个无愧的工人。因此呢，我们现在看到神的话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保罗并没有说，好，你得到这个知识就可以了，你就重生了，你就得救了，不是的，他没有停在这里。我们看下边，因为得到这个知识不是目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得着耶稣基督。举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当我们去开车的时候，我们要去大瀑布，你会看到在401上你会看到一个一个的路牌，或者在 QEW 上面你会看到一个一个路牌，大瀑布100公里，大瀑布65公里，你看到那牌你就下来了，你说这大瀑布了，那个牌子是大瀑布吗？不是。而且大瀑布这个牌子呢，告诉你是你怎么走才可以到达大瀑布。知识也是这样子的，知识本身不能够救我们，但是这知识所启示的那位耶稣基督，他才能够救我们。而这知识就好像那个路牌一样，给我们一步一步的引到大瀑布，这知识可以给我们一步一步的引到这救主的脚前，可以在他那里得到这个救恩。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知识不是目的的，读圣经我们明白圣经这不是目的的，而是我们能够明白神借着这样的敬虔真理的知识，借着历史历代先知所宣告的这些话语所要向我们启示的这位基督，并且我们要得到他，要得到他，认识在真理当中认识他，目的是要得到他，而不是研究他做专家了，不是的。所以腓立比书第三章的第八节到第九节他这样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里甚至于说万事啊，万事就是我们人所能想到的一切，这些东西都像粪土一样，目的是什么呢？我要得到这个基督。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拦住我，他基本意思是这样，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拦住我去借着这本书去认识，去得到这个基督。世界上我们的名誉、地位、金钱乃至于生命都不能够和基督相比，我要得到他。但是得到的途径是什么？就是这知识，就是圣经。所以得到耶稣基督，这才是这敬虔真理知识的一个目的。这知识并不能够使我们称义，这知识并不能够使我们得救，但是我们必须借着这样的知识来认识这位可以使我们称义的耶稣基督。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路是到底是怎样走的。当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知识，我们可以认识这位上帝是怎样一位美善的上帝，有怎样慈爱、公义、圣洁的一位上帝，并且他为我们这些罪人指明了怎样一条路，可以通往永生的路，不至灭亡，可以有得到永生的路，我们就可以在我们里边就可以产生一个信心。而这个信心的过程必须是要什么呢？是要有圣灵参与的，就好像彼得一样，当彼得站起来的时候，他宣告出来那个话语带着能力，能够刺透人心，使人可以归服在这大能，归服在这真理的之下的那个大能是谁呢？是圣灵。所以我们就知道得到基督的意思，就好像彼得、五旬节他们得到的圣灵一样，神就进到了我们的里边。当我们说，当借着这样的真理的知识，我们可以 相借着相信我们得到神住在我们的里边的时候，我们讲就是圣灵住在我们的里边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加的明白这样的真理。那么下面他就讲到了说，为什么得到基督这么重要呢？我明白这个知识不就行了吗？下面他就说了，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律法就是这样写的，一条一条的，这叫律法，一条一条的。不是因有自己，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所以我们知道，这知识不能够使我们称义的，而真正称义的是借着这个知识，借着律法所显明的这位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称义的。但是必须经过什么？你要信他，相信他，你要相信这知识的真实性。所以我们就知道了，知识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但是它只是第一步，我们必须借着这知识去认识这知识所启示的这位基督。我们在这基督的里边，在他被钉十字架的死和复活当中，我们可以被称义的，罪呢可以被赦免的，这才是最核心的部分。而这一部分呢，必须是有圣灵参与的，因为只有圣灵在我们的里边开了我们的心窍，我们才能够明白，好像当年五旬节彼得讲到一样，圣灵的能力借着纯正的话语进到人心当中，使人可以明白，哇，原来我是个罪人，我是要灭亡的，他才能够来到彼得的面前，我当如何去行。所以教会不是单单的一个知识的传授，而是需要圣灵的工作在当中来参与的，而真理的宣告呢，又是必须的。约翰福音第16章的13节说，这是主耶稣应许给他门徒的，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原文作进入一切的真理，看到了？所以是圣灵将人怎么样，使人可以明白真理并且进入真理。这真理是启示来的，换句话说，我们离开了圣灵，我们就无法明白这真理的知识。我们可以怎么样呢？知道每一个字我都知道，每一个句话我都明白什么意思，但是没有圣灵的介入的话，你就不明白这是神的话。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有时候呢，我会这样的，我看书的时候，看得很累的时候呢，我那书我也在看，每一个字我都在看，每一句话我都看，但是我就不知道那里边说啥。我们读圣经也一样，如果没有圣灵的介入，没有圣灵带领我们进到真理里边，引导我们进到真理里边，我们可能这些东西我们好像是很明白，实际我们并不明白。这些东西因为只存在于我们的大脑当中，并没有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好像说一加一等于二，我明白，但是你让他去买菜，一个苹果一块钱，买两个苹果他就不知道给几块钱一样，只是个知识而已。而这个知识转变成我们生命当中的品格，必须有神的介入，就是圣灵，是圣灵将我们引导进真理当中。这是主耶稣的应许，他说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所以圣灵住在我们的里边，当我们得到基督的时候，我们不但得到他的基督的救恩，而且我们得到了神的灵，基督的灵住在我们的里边，这个灵就一直引导我们要进入到真理当中，就好像当年引导彼得一样，他不过是个渔夫，但是却把真理讲得如此的透彻。能力从哪里来？圣灵，换句话说是从神自己。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如此。保罗说为什么这个知识很重要呢？你要借着这知识，你要得到基督，要得到神的灵住在你的里边，你就能够更加的认识真理。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12节到第14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当我们学到了这样的 敬虔真理的知识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就相信了这知识当中所启示的这位神的儿子是救主，我们就相信，相信就是这里接待他的，就是接待神的儿子的，就是我们相信神的儿子的。那么每一个相信的人借着这真理的知识所相信的是启示的这样一位神的儿子，我们相信他的时候呢，上帝就赐给我们一个权柄，可以称为神的儿女。就好像前边保罗所说的，我们可以靠着耶稣的名，信他的名，我们可以怎么样，可以在神面前被称义。而在这里约翰福音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以前是谁呀？我们以前是神的敌人呢，我们是在罪恶与过犯当中等待着灭亡的人，等待神愤怒降临的人。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因为这敬虔真理的知识所启示的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好了，下边他就说，成为神的儿女的人呢，这样的人呢，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从神生的，是神亲自的生了我们，在基督里生了我们，好像一个新生儿一样。后面告诉我们说叫新造的人。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里告诉我们，这位我们所接待的是谁呢？是神的儿子啊，是神的儿子，是真理的本身，是光的本身，他蛮有荣耀的。在我们当中，他不但带着真理，也带着恩典。这恩典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些在罪恶与过犯当中必然灭亡的人，我们可以借着这样的恩典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这是我们能够背下来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保罗说，我要得到他，因为我得不到他我就要灭亡，得到他我就有永生。所以知识重要不重要？重要。但是知识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结束的，而是要得到这位耶稣。因为我们的罪是在耶稣基督里边被赦免的，我们称义也是在耶稣基督里边被称义的，离了他我们就是灭亡，要永永远远的在神的愤怒与刑罚当中。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因着知识我们自高自大，我们也不要因为知识太多，我们教会很丰富啊，真的很丰富的，我们中国桥哇，真的很多敬虔真理的知识，我们仿佛吃了一个属灵的盛宴一样，我们都很开心。但是不要仅此到这里就结束了。保罗告诉我们说，知识是指向这位基督的，这位知识并不能够使我们称义，知识也不能够使我们得救，而知识所指向的、所启示的这位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才能使我们称义，才能使我们得救。不要停下来，也不要因为自己知道一些这敬虔真理的知识就感到满足甚至于骄傲，不要的。所以保罗说，为什么得到他很重要的？因为这是关系到灭亡和永生之间的关系的。然后他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的。那么我们是如何知道的呢？哎，还是通过这个知识知道的。我们如何知道这位上帝要借着他的儿子的到来，不是定我们的罪，乃是要救我们呢？也是经过这知识，因此才能在我们里面产生个信心，要可以看到我们是罪人，看到我们是需要被拯救的，而看到了神是为我们设立了一位救主，为我们开出了一条出路的。并且神这里边借着他的知识也给我们这样的应许，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就是神的应许啊，有一天都要成为现实。神借着他的话语，借着这知识，给我们许多这样的应许，这是我们的信心的基础，这是我们信心的基础。 因此这里要这几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得到了这位耶稣基督，我们得到了什么？借着这真理的知识，我们得到了这位耶稣基督，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后边我们还可以找到许多的经文，有一天这位救主他还要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他要将我们接进他永恒的荣耀当中。你说那怎么可以呢？上帝是那么公义那么圣洁的，那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这位神的儿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赎罪，也告诉我们是如何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是如何与神成就了美好的和平的关系，也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最终的去处在哪里。这就是得到这位基督得到的好处，得到的益处。因此我们就能够明白保罗所说为什么他要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得到这位耶稣基督其他的都是粪土呢？因为这是关于一个永生和永死的问题，很大的一个问题。好，下边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的23节到24节，使徒约翰这样说，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换句话说，前面讲到的说，当我们接待这位神的儿子的时候，就是接待了父啊，我们相信这位神的儿子就是相信了天父。那么这里讲的也是同一个道理，他说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你不相信这位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话呢，那你得不到父神的悦纳的，你回不到上帝的面前。认子的连父也有了，什么意思呢？当我们去因为相信这位神的儿子，他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愿意在他面前陈明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愿意让他做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生命当中的主的时候，好了，那么我们就可以不单蒙基督的悦纳，我们而且可以什么呢？可以回借着基督回到父的面前，回到上帝的面前。然后呢说，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就是把这知识要常存在心里，若将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所以前面我们讲到了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边，就是神住在我们的里边，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也住在神的里边，神住在我们的里边，我们也住在神的里边。这就是保罗前面所说，我要得着基督，得到基督的人就住在基督里，基督也住在这个人的里边。基督是谁？基督就是神嘞。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六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天上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个是没有什么话讲。第四节就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为什么与神隔绝呢？是因为我们的罪，但是在基督耶稣的救赎里边，我们被洗成为圣洁，我们被洗净了，我们罪得赦免了，我们才可以怎么样呢？无有瑕疵，可以回到父的面前。第五节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前面讲了，我们可以接待他儿子的，我们就可以做神的儿子。那现在呢说，以弗所书保罗怎么说呢？说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儿子的名分，就是也是儿子嘛，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子。但是我们以前没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是谁呢？我们是神的敌人。弟兄姊妹想一想，这不是个小事情，谁能做神的敌人呢？谁能在神的愤怒之下依然存活呢？没有人。但是我们今天，以前我们就是神的敌人，但是现在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可以得到神儿子的名分，神待我们就像他儿子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明白保罗为什么说认识耶稣基督是至宝，我要得到他，与得到耶稣基督相比，这个世界都是粪土，我们就能够明白了。然后第六节说，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因此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能够得到这件事情，并不是我们哪里好所赢得的，而是神向我们所显明并且赐给我们的。但是罪人不愿意去认识，不愿意去相信， 他也没有兴趣去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因此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能够听到神这样的话语，这是神的恩典，神在向我们发出这恩典的呼召。你要相信，你要相信神就要在他的爱子里边将这恩典赐给你们。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好，而是神要把他的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个恩典是完全的，我们没有一点点是配得的，而是神完全的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这些人聪明他给我们，不是因为我们长得漂亮给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爱神他来赐给我们，是我们在注意人的时候就赐给我们的。因此我们说，神的恩典是荣耀的，神的恩典是必须要被称赞的。所以我们再重复一遍，这就是保罗为什么说要得到基督，其他的都是粪土啊。你知道吗？在另一处约翰一书的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和世界上一切的东西怎么样，都要过去的，唯独遵行神话语的，也就是这些怎么样，因着这知识而被引向所启示的基督并且相信的人，确实能够存到永远。所以保罗说这句话不是平常说的，因为有一天这个世界真的就是粪土一样被丢弃掉了。好了，到了第二步，我们不要以为这个事情就结束了，没有结束的。好，知识很重要，这个逻辑关系因为是很复杂的，所以我再提醒一下，保罗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认识这知识，借着知识认识它是很重要的，但是不是我认识的知识就结束了，你要得到基督，得到这知识所启示的这位基督，要得到他，因为得到他呢，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被称义，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要重生得救。好了，那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啊，下边还有一件事情叫什么呢，要效法基督，你要经历他的大能。当神住在我们的里边的时候，圣灵住在我们的里边，他就要掌管我们，要带领我们，我们要与神同行。在这个同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经历这位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我们来看腓立比书说第十节，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好了，现在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了哈，不但借着这个知识，而且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就可以晓得，两个晓得他复活的大能，然后呢，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然后效法他的死。换句话说，这两个晓得的平行词在哪里呢？就是效法。也就是我们在效法他的死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晓得两件事情。换句话说，当我们和神，当我们认识了这位基督，并且得到这位基督的时候，我们开始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要经历他。而这个经历呢，我们必须去效法他，不断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的来晓得。首先说什么叫晓得，晓得不是一个简简单的明白，而是一种真实的经历，使我们所信的更加的确信是真实的。比如说有人跟我说，哎，玉成弟兄这个人很好的，哈，我有这样的知识了，那我也相信，我看，哎，平时看玉成弟兄也真的很好，怎么样，我就接纳他了，做我的弟兄。好了，但是你要告问我说玉成弟兄好在哪里呢，我跟他说，哎，他很喜乐，他非常的友好，非常的友善，我讲不出更多的。于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就开始怎么样呢，我们就开始同行，一起的服侍，我们一起服侍了三年啊，我就知道玉成弟兄的确不错。为什么呢？因为这三年的服侍的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我对他有进一步的认识。服侍五年，服侍十年，我们就有进一步的这样的认识。这里边讲的也是这个意思，当我们认识了这位基督，得到这位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要与他同行，我们要效法他，效法他的意思就是与他同行。当我们与他同行的时候，我们就会验证前边在这敬虔真理的知识当中所启示的这位耶稣基督是怎样的基督，使我们所信的被验证了，这叫晓得。 使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不是假的，是真的。晓得他什么呢？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什么叫复活的大能？复活的大能就是可以胜过罪恶，胜过死亡的能力。人为什么会死？因为罪恶。什么样的人呢不死呢？什么样的人可以复活呢？无罪的，没有罪的就可以不死。但是这个基督呢，耶稣基督他死了，但是跟你我的死不一样。人的死，死了就埋了，埋了就结束了，但是他从死里复活了。为什么呢？也就是告诉我们说，那个带来死亡的罪不能够辖制他，不能够使他保持在死亡的状态，他战胜了死亡。而那个罪呢，不是他本身的罪，是神百姓的罪，每一个信他名的人的罪都担在他的肩上，不是他有罪。因此呢，我们就知道他复活的大能表明他战胜了罪恶，他战胜了死亡。当我们与神同行的时候，与主同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这样复活的大能。我们可以远离罪恶的。以前我们讲过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的区别在哪里？非基督徒是不能不犯罪，而基督徒呢，是可以不犯罪。这是一个质的变化，一个本质的变化。所以当我们与他同行的时候，与他同行的时候，那么我会面对很多的罪恶、引诱、试探，还有我们里面盈余的邪恶，我们肉体的邪情私欲。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他复活的大能，他复活的大能战胜了罪恶，我们也可以依靠他战胜我们所面对的这样的罪恶。我们可以经历他胜过罪恶的这样的能力的。而主耶稣这样的复活的大能，胜过死亡和阴间的权势的，什么也不能够捆绑他。当我们是做罪人的时候，即便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面对这样的引诱和试探的时候，面对我们里边的邪情私欲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都觉得很无奈的。因此有很多的基督徒都在讲，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好像我们犯错犯的很有道理一样。但是这里边的确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我们得到这位基督的时候，有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边的时候，我们可以明白真理的时候，但是我们还要怎么样，用我们这些与神同行的经历来使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增加，使我们可以借着经历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主是真实的，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我们就可以明白，哦，我所信的是真实的。然后下面说，并晓得和他一同受苦啊，你就知道原来这条路不是你搭上像搭顺风车一样那样开心的，而是你要受苦。什么叫为什么要受苦呢？主耶稣给我们很好的解释的，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握在恶者手下的，是被恶者用罪借着律法来掌控的，但是我们是属于神的。因此这世界怎么样？不但拒绝我们，也不喜欢我们。保罗也说，每一个愿意在神面前敬虔度日的人都要受到逼迫的，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就知道要和他一同受苦，因为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读马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他的世界拒绝他，不要来，他的百姓不接纳他，甚至于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虽然是神的儿子，人们却怎么样，讥笑他，讽刺他，挖苦他，藐视他，到最后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基督徒也是如此，当我们这样与神同行的时候，效法他的死。什么叫效法他的死的？效法他的死就是远离罪恶的意思，像罪恶要死的。每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他复活的大能，让我们看到这位救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的能复活大能的能力是真实的，是真的使我们可以胜过罪恶的。但是你说我们为什么有很多的时候胜不过罪恶呢？那是我们自己的错，不是神没有能力， 是我们自己不愿意，是我们自己不顺服。因此圣经当中告诉我们，有些时候呢，我们人会消灭圣灵的感动。当我们要去撒谎的时候，我们心里非常的清楚，神是不喜悦撒谎的。我们里边就开始挣扎，这个谎到底撒还是不撒呢？当你挣扎的时候，表明里边的圣灵在提醒我们不要撒谎，撒谎是犯罪。最后呢，我们就撒谎了，对不对？我们就讲出了谎言，并非我们里边的神的灵没有拦阻我们，而是我们不愿意顺服。因此圣经当中说，我们时常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时常被圣灵为我们担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是如此的。当我们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边的时候，不要停，你要与他同行，同行的当中你就能够经历这位神，这位神在我们的里边就更加的真实，他不是一个虚晃的，是个真实的，是我们可以经历的。因此呢，我们接下去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的第六节，保罗在这里说，他叫我们能承受这新约的执事，就是我们今天能够服侍啊，能够服侍，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的，经义是叫人活的。那这里边换句话说，又让我们看见了一件事情，这知识呢是死的，这知识是死的。你可以明白这一切的事情，这里边讲的你可以明白，但是我们可能明白之后我们还是死的。但是说经义是叫人活的，什么意思呢？当这话借着圣灵带领我们进去的时候，这话就活了，这话就活在我们的里边了，我们就得到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使我们所信的能够活在我们的里边，而不是一个知识而已。道理我们可以明白很多的，没有用。字句是叫人死的，什么叫字句是叫人死的？这上面的每一句话都是定我们罪的。但是同时，当圣灵带领我们进入这个真理的时候，他就给这里边就给我们指出了一条什么通往永生的路，这两个是并行的。当神的话语出来的时候，一个是祝福，一个是审判，是并行的。当我们不明白这经义到底讲的是什么，就是没有借着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到真理当中之后，这每一句话都是定我们罪的。但是当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到真理当中的时候，能够他就活，这个话就活了，活在我们的里边了，也使我们可以活在神的面前，非常重要的。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就可以与神同行，就可以经历神在这知识上所应许我们一切的应许，来见证他自己是真实的。我们就可以晓得，我们就可以明白。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去经历神。当我们去经历神的时候，实际上就是顺服神，与神同行的时候呢，这位神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就会更加的真实。我们就会经历这位神所应许给我们一切的这样的应许，使我们的信心呢能够加增，使我们所信的，在知识当中我们所了解的那一切都活起来，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主耶稣说，你们在世上要有苦难，这是从知识而来的。主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我告诉你们，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要把平安赐给你们。所以当我们遇到任何艰难险阻的时候啊，这事情可能很大呀，在我们生命当中，无论我们家庭、事业、婚姻、儿女的很大的事情，你试一试回到主的面前，神的话就成你的安慰，就成为你的得胜，就成为你的平安，你就可以看到神的作为。当你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你的经历就告诉你，神主耶稣在这个话语当中所给我们这个知识呢，这个应许呢是真实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神的话语可以活在我们里边， 用保罗的话说呢，在加拉太书当中他这样说，使耶稣基督能活化在我们的心里，活化在我们的心里，它不是个死的，不是个死的知识，知识存在头脑当中，而这神呢是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保罗说要活化在我们的里边。好了，当我们有了这样真理的知识，并且在这真理的知识当中，借着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到真理当中，得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与神同行。当我们与神同行的时候，这个位神在我们的里边就好像不断的活化在我们里边一样，越来越真实，越来越真实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做到下边，我们就可以向着标杆直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真实的，我们也知道我们每天所读的这知识呢，都是神在向我们讲话，都是活的。保罗这里这样说，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哈，当我们虽然有了前面的三样，我们有知识，这知识在我们里边也是活的，我们已经经历了，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位耶稣基督，有灵住在我们这里边，而且我们与神同行也有这样的经历了，这并不意味着说我们就可以向着标杆跑得好像百米冲刺一样，不一定的。有的人可能跑得快，有的人可能跑得快慢，有的人呢可能跑还跌倒了，不一样的，有些人还软弱了，有的走得七扭八歪的，不一样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他说我不觉得自己是完全了，我要做的是竭力的追求，向着标杆直跑。他说或者可以得到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什么意思呢？神救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个目的的，也就是说我跑向着标杆直跑，我不是我自己有什么野心，而是神让我跑这个标杆，在标杆那地方他要给我设立一个目标，我只要达到神的目标就好了。所以他说我就怎么样呢，我就竭力的追求就好了。十三节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这里并不意味着说保罗说对自己的救恩没有把握，不是的，而是保罗要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对比。这个对比是什么呢，就我不要总在考虑我得了什么失掉什么，而我是要什么，要面前我要直跑，我要忘记那一切的事情。然后十四节说，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什么，就是永生嘛。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的四部曲。我们要借着知识，这个功夫一定要下得深哦，弟兄姊妹。你要借着这知识，要明白，要认识，要得到这真理所启示的这位基督。并且我们要试着去与他同行，然后我们才可以直跑。小孩走路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的，小孩走路刚开始都是很小心的啊，当他有把握的时候他就开始跑了。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当我们的信心不断因着不断的经历神的能力的时候，不断经历神的同在，不断经历神的应许的信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向着标杆直跑。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一定会跑得很好，但是我们是向着目标直跑的，因为神是与我们同行的。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容易犯两个错误，一个错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知识的上面，而没有走第二步。当我们明白了几个神学道理的时候呢，或者明白几个神学名词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我们就觉得说，哎，我是得救的，我这真理这么纯正，难道他明白是对的。但是呢，这话呢，在他里边并不是活的。他虽然可以知道很多这样的知识，但是他依然是死的。所以知识很重要，但是不能够停在这里。知识是指向这位基督的，是要你得到这位基督，而不是仅仅得到知识而已。如果我们仅仅得到知识而已的话，那么我们还是个死人，还是没有得救的，还是没有得到基督的，还有没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边呢？这是我们常犯的第一个错误。而这样的人的表现呢，就是知识会使他自高自大。 第二个错误呢，是他的一个极端。我们认为知识没用，你有这些知识，你学圣经有用吗？没有用，你学了你也行不出来，所以你还是没用吗？这个问题呢，实际是也是蛮大的。你想想看，如果我们说我们去建立我们的德行的时候，却没有这样，你就好像说我们在做一个买一个家具回家，我们没有这个说明书一样，在那里装，你觉得可能装好吗？你说，哎，我昨天买了一个书架，我就把它装上了。但是我告诉你，生命当中的建造远远超过它的难处，远远超过一个书架能够建起来的。而我们神所要建造的是丝毫不差的。我以前在一个单位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去竞标一件事情，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德国的奔驰公司啊，他要造那个大卡车，他要在中国设立一个组装厂，所以很多的大工厂呢，都大公司呢，都去竞标。于是呢，这个德国奔驰公司呢，很聪明，每一个竞标单位给你送来一部卡车的零部件，然后让你装，你能装上就是你。最后你知道那些技术人员呢，把这个车呢就往起装，我们单位就往起装，装到最后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很有趣的一件事，这车能走了，大家高兴得不得了啊！但是那剩了一筐零件，就这个道理，那车真能走的，但是那零件哪儿呢？我们不知道。这不是神的法则，神的法则是丝毫都不能差的。生命当中的建造不能够离开圣灵，生命的建造不能够离开这真理的知识，不是我们想怎样建造就怎样建造，离了这敬虔真理的知识，我们一定会错的，一定会错的。我喜欢做个比喻，是什么呢？比如说我请你们来我家里吃饭，大家都做好了，我就每人发你一张纸，是我在书店里边买的一本书。什么书呢？就是做菜的那个大全。我说玉成你喜欢吃什么呢？他说我喜欢吃红烧肉。我一翻212页，扯下来尝尝吧。清华喜欢红烧排骨，找红烧排骨112页，吃红烧排骨吃吧。我可以给你讲的这个红烧肉红烧排骨做的好的不得了的，但是你吃到了吗？你还是没有。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知识呢，你还是不能够替代这样的真正的菜肴的。生命是个鲜活的，但同样的道理，我也不可以说到我家里我请你吃正宗红烧肉，然后我自己就在那里瞎做，然后说这是正宗的红烧肉，那是我的正宗红烧肉，而不是真正的红烧肉。所以这两个极端呢，我们都要把它戒掉的。知识是必须的，知识是必须的，离了知识我们会走错方向的。那么我们在知识，把知识用知识来替代我们的生命的话，那我们也是很可悲的，千万不要做这个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我们处在生命哪一个阶段，我们每天都需要老老实实的跪在上帝的面前，求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到这真理当中，要进入，不是简单的明白，是要进入。你说啊，那我进入了，但是我还是行不出来，那你就忽略了上帝的恩典。我们有没有明白那里讲的什么叫进入啊？什么叫进入？就是我们不但能够明白这个真理，我们还能够行在这真理当中。也就是说，圣灵还有一个功能的，有个工作的，他不但让我们明白真理，还能加给我们力量进入到真理当中。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回家的时候，哎呀，工作一天很累了，又被老板骂了一顿，心情很不好，一进门发现，哎呀，孩子把房间弄得乱七八糟的，太太在那里看韩剧呢，也没有做饭， 哎呀，生气了。生气不生气？当然生气。累了一天回来还看韩剧啊，没有饭。生气不生气？当然生气。我们就怒火中烧，我们就要发怒了。但是我们的里边的圣灵会提醒我们不要发怒。如果不发怒不行啊。所以这时候你需要的是什么？你需要的是祷告。当你祷告的时候，你看圣灵加不加给你力量，看他是否挪去你的怒气，把爱心冲到你的里边。一定的。所以圣灵不但可以带领我们明白真理，也可以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不但可以带领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也可以加我们力量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弟兄姊妹要进入真理，神的话不是仅仅停在头脑当中，它是真实的，是可以经历的，是可以验证的，是可以进入的。当你进入的时候，你就能够经历到它的能力。当我们不试图去进入的时候，永远你都经历不到它的能力。我们今天的甚至于某些基督徒也好，还有一些不是基督徒也好，都有这样一个错觉，他都希望神是一个魔术师，是个魔术师，瞬间就把我们变得就啊，就好了。不是的。比如说我很懒惰，我很懒惰，哎呀，我什么都不想做，一天我什么都不想做。然后呢，我就希望说，神啊，你给我恩典嘛，让我一下就变个魔术，我一下变得就殷勤起来了。你加给我能力，让我一下就殷勤起来吧。上帝从来不变这个魔术。上帝会对我们讲一句话，你今天不愿意做饭吗？你很懒惰吗？你起来做饭，你起来做饭，这就是神的命令，你起来做。你说我懒，我不想做，你起来做。当你起来做的时候，就表明你要顺服与神同行，你就在经历神的能力，你就做了美美的一餐饭。结束之后你说，哎，我也能做饭呢，你就知道你能够从懒惰当中起来，来做了这么一餐饭，那不是你的能力，是神帮助你。所以神话语的能力在哪里表现出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而神的话语的能力体现在哪里呢？就是在你的顺服当中，他的能力就显出来。但是我们人就是不愿意顺服。当我们与他同行的时候，你就会经历他的大能，复活的大能，使这位神不单是他的话，是这位神的本身在我们的里边就更加的真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停止我们的脚步，我们要学习保罗，我们要竭力的追求，要向着标杆直跑。我们可能跑得不太好，但是我们也要向着标杆直跑，因为神，我们这位主耶稣，他不是给我们设立一个标准，说啊，你去吧，你能达到就达到，达不到就拉倒。不是的，他是一路与我们同行，他用他的恩典，用他的双手在帮助我们，引领我们，搀拉我们，在向前走，不是你自己在走。你说我没看见呢？你看看你左边，看看你右边。你说我看是谁 ？Carol， 我看 Carol。神就在你旁边的人呢，生命当中怎么样呢？来帮助你，也借着你去帮助他，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呢能够在认识神的上边呢，我们能够真的不要停止脚步的。那么当我们如此成熟的时候，保罗就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要存这样的心。存什么样的心呢？要看神的话语宝贝呀，要看这里边所要显明的那位耶稣基督是宝贝呀。我要与神同行啊，要存这样的心。然后说，若有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神的话语会纠正我们的，圣灵会纠正我们的。然后下面说，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换句话说，我们不要为明天去忧虑的，因为有神住在我们的里边。只要我们去顺服，明天他必带领我们。明天什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神知道。到了什么地步我就怎么样行，因为我知道神是与我同在的。我不必要为这些事担心吗？但是当我们没有这样的心的时候，对神的认识 模模糊糊的时候，当我们对神不愿意与神同行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总是为明天忧虑。明天发生这个事我怎么办？后天发生这什么？老板如果这样我怎么办？我的工作被 lay off 怎么办？我们会发生很多的事情的。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心，对这位神有这样的认识，又愿意与他同行，顺服他住在住，并且顺服住在我们里边的这位神的圣灵、神的灵的时候呢，明天发生那么什么事情都没关系，因为神都掌管，他都会指示我当如何去行。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信神呢，不要止步的继续往前走，神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越来越真实，但是我们必须按照这真知识来去敬畏他，来去与他同行。我们避免犯一个错误，就是以色列人的错误。以色列人他们也愿意与神同行，他们也愿意去经历神，他们也愿意去认识神，他们也愿意去服侍神，但是他们却偏离了这知识，因此他们所行的不是神所喜悦的，相反是神所痛恨的。所以不要这离开的知识，但是也不要偏到此为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将你的话语摆在我们面前，你也住在我们的里边，带领我们借着你所启示的知识来认识你，也认识你所差来的这位耶稣基督，使我们可以因着相信你所启示给我们这位耶稣基督，你的独生爱子，他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我们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你也真实的与你每一个儿女同在，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艰难困苦当中，你都是与我们同在，你都用你的恩典来托着我们，可以让我们走的每一步路都经历你复活的大能。只是我们常常软弱，我们常常懒惰，我们常常喜欢对恩典浅尝辄止，没有大卫的那样的心，愿意去继续去品尝你的甘甜。求你赦免我们，使我们可以在你面前像标杆直跑，可以走得好。我们感谢你，求你也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主你在耶稣基督里所要赐给我们的恩典有何等的丰盛，这世界不足以比较，使我们可以专注定睛在你为我们所立的这样的标杆，我们可以直跑。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